同一个圣言，不同的礼物，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攻读圣马尔谷福音。若翰被监禁以后，耶稣来到加利肋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候到了，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有一天，耶稣沿着加利肋亚海边行走，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哥哥安德勒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吧，我要使你们成为赢得人的渔夫。他们便立刻抛下渔网跟随了他。耶稣又往前走了不远，看见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整理渔网，耶稣立即召唤了他们，他们就把父亲宰伯德和佣工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愿你们平安。今年的常年期第二周已经成为历史，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或喜乐或忧愁，或顺心或挫折，或收获或失去，都已经成为过去。随着时光的流逝，就像圣保禄宗徒所说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正在逝去。时光的匆匆，时间的短促，让我们更加渴望，更加追求那永恒不变的存在。什么才是永恒的？天主是永恒的，就像圣女大德兰所说的，万般皆一事，唯主不一真。天主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仁慈是永恒的，就像天主借先知伊撒伊亚所说的，高山可移动，丘陵能挪去，但我对你的仁慈绝不移去，我的和平盟约总不动摇。天主的圣言是永恒的，就像耶稣亲口所说的，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也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提到的，天主的话永远是生活的，永远是有效力的。因此怀着对永恒事物的渴望与追求，让我们一起喜乐地庆祝常年期第三主日，一个特殊的常年期主日。在2019年，教宗方济各颁布开启他们的明悟手谕，钦定每年的常年期第三主日为天主圣言主日。借着隆重的庆祝天主圣言主日，教会邀请我们意识到并发现天主圣言的救恩意义与天主圣言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个主日，我们应该特别表达我们对天主圣言的热爱。我们对圣言的热爱应该借着我们的行动表达出来，也就是我们应该去诵读，去默想，去分享，去实践天主的圣言。因此今天让我们首先去反省我们与天主圣言的关系，我们对圣言的态度，我们是不是愿意抽出一些时间来与圣言接触，我们是不是愿意放弃一些没有意义的应酬，一些世俗的享乐，一些八卦奇谈，来享受圣言的宴席，来从圣言当中汲取生命的营养呢？像圣伯多禄所说的，主，唯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当别人醉心于世俗，试图从世界当中寻求生命的满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耶稣的话？我们是不是愿意与天主圣言建立紧密的联系呢？我们既然因着圣言而受造，愿我们也因着真理，也就是因着天主的话而被祝圣，并愿我们在这个尘世也因着生命之粮圣言与圣体而被滋养。 这个主日的福音呢，取自圣马尔谷福音的第一章14-20节。本日的福音的前半部分14-15节可以说是整部福音的点睛之笔。在这两节当中，作者概括了耶稣公开宣讲的情形以及他宣讲的内容。在今天福音的后半部分16-20节，作者以故事的形象生动地记述了耶稣召教四位门徒的经过。今天让我们借着圣使马尔谷的叙述来与天主的圣言相遇。首先，天主圣言向我们揭示了天主的福音，天主的国临近了。成为血肉的天主圣言耶稣基督公开现身宣讲天主的福音，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它发生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点。若翰被监禁后是耶稣公开宣讲的时间背景。若翰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被视为墨西亚的前驱。若翰的被监禁被交付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代表着先知时代的结束，代表着旧世界的结束，也代表着天主准备工作的圆满。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天主将借着他的圣言亲自向我们发言。加利利亚是耶稣的家乡，是耶稣公开宣讲的第一站。在当时，加利利亚并不是犹太人政治生活或宗教生活的中心，反而呢，它是一个被大多数犹太人鄙视的地方，是一个被异族人包围的地方。在旧约圣经当中，它也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地方。耶稣在这里宣讲，让我们看到天主福音的普世性。今天的我们虽然处在21世纪，虽然生在中国，但我们也听到了耶稣的宣讲，也听到了天主的福音。我们所听到的与当时的加利利亚人所听到的正是同一的圣言，同一个福音。这样我们便惊艳到天主圣言的永恒与天主圣言的效力。圣使马尔谷以福音这个词来指代耶稣所带来的讯息。福音一词意味着好消息。在基督宗教以外，好消息这个词尤其影射着国王的身份与国王的救恩行动。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先知们也将好消息与天主的拯救行动联系在一起。在以赛亚先知书当中这样记述，那传布喜讯、宣布和平、传报佳音、宣布救恩给西庸说你的天主为王了的脚步在山上是多么美丽啊。天主圣言为我们带来的不是惩罚与恐吓的讯息，而是天主的福音，是改变世界及人类命运的福音，是人类得救的好消息。在我们心中，我们是不是将耶稣及他带来的讯息视为好消息呢？提到好消息，我们可能想到的是升职、是加薪、是解封、是零感染、阴性、家人平安等等。这些的确是有关我们生命存在与成长的好消息，但是这些并不是永恒长存的决定性的好消息。耶稣本身以及耶稣所传递给我们的讯息才是让我们常常喜乐的好消息。时候到了，天主的国临近了，这是耶稣宣讲的纲要，是天主福音的内容。在这里，耶稣以天国指代天主的救恩行动。天国这个词犹太人并不陌生，因为这是他们所长久期待的。在犹太人的信仰中，只有天主是他们唯一的君王，唯一的国王。天主对他们的拯救让他们体验到上主为王，万事无疆。天主的创造行动也让以民明认上主为王，以尊威做衣冠，上主身披德能，腰系大权。以民虽然建立了君主制，但符合上主心意的君王并不多。以民国破家亡、被充军、被殖民的经历更激起了他们对天主之国的期盼。他们将这种期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墨西亚的身上。 在大多数犹太人的心目中，天国这一个概念仍然带有浓厚的现实及政治的属性。耶稣用了天国这一个象征性的术语，回应了以民的经验与期待。但是耶稣所建立的天国注定与以民所期待的天国有所不同。耶稣以言以行，尤其以天国的比喻，以驱魔治病的奇迹，以宽恕罪人的行动，证实了天国的临在，阐释了天国的意义。我们没有办法对天国这一个概念做出明确而清晰的界定，我们只能从耶稣的整个生命中去理解他所宣讲并建立的天国。接受天主的圣言，实践天主圣言，以天主为王的人或团体，便是天国的临现。总而言之，天国意味着天主爱的统治权，天主对人的救恩行动。我们已经成为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是不是意识到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团体，是不是彰显出天国在人世间的临在？我们又是不是按照圣言的教导，天国的法律与精神为人处事呢？其次，天主圣言为我们指出得救的条件，悔改，信从福音。面对天主的救恩行动，面对天国的来临，人也要有相应的回应。天主圣言为人指明了进入天国的途径，为人提出了挑战，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悔改与信从是同一个行动的两面，两者都是转向天主的行动。悔改或皈依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召教，在旧约时代，呼吁以民悔改是先知们的基本使命。先知们不断地劝勉以民离开偶像崇拜，离开不洁的生活与不道德的行为，而转心归向唯一的天主，遵守他的法律，信赖他的仁慈与救恩。在今天的读经一当中，我们也看到天主借先知约纳向外邦的尼尼微人宣讲悔改，而尼尼微人也确实没有辜负天主的仁慈，他们为以民，为今天的我们立了悔改的榜样，他们信了天主，并且以相应的仪式表达了他们的悔改之情。悔改首先包含了信念上、价值观上的转变，就是不再崇拜偶像，而是相信天主，并将天主视为最终的归宿与追求。当然，悔改也包含了道德生活的改变，就是远离罪恶的生活、不义的行为，而以天主的法律为生活的准则。面对天主的福音，面对天主的要求，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悔改信从福音呢？如果我们仍然过分执着于俗世的追求，如果我们仍然以世界的精神生活着，今天便是我们应该悔改的时刻了。最后，天主圣言寻找他的合作者，并向我们每一位发出邀请，来跟随我吧。在今天福音的第二部分，圣使为我们叙述了耶稣召教门徒的故事。耶稣的召教是主动的，是有效力的。面对耶稣的召教，四位门徒的回应是坚定的，是果断的。他们听到了耶稣的召教，便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他。他们没有顾虑未来的前程，也没有眷恋安逸的生活与亲密的关系，他们成了所有人信从福音的典范与前驱，他们是圣言的出国。在耶稣被交付后，他们将继承耶稣的使命，继续宣扬天主的福音，宣讲悔改的洗礼，拓展天主的国，成为真正的捕人的渔夫。天主圣言向我们每一位发出了邀请，来跟随我吧。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圣召。面对耶稣对我们的召教，我们会如何回应呢？我们能不能像四位门徒一样立即放下一切？我们能不能放弃安逸而且稳定的生活，熟悉而亲密的人际关系，优渥的待遇和体面的工作呢？跟随耶稣是我们的根本圣召。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什么在阻碍着你果断地跟随他呢？成为渔人的渔夫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根本使命，不单单是主教神父们的使命。不论我们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不论我们今天度着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有责任成为圣言的传播者，为天国的拓展而尽心尽力。圣母玛利亚孕育了天主圣言，并时时将天主的话默存心中，反复思想，她成了天主圣言最佳的合作者。愿圣母为我们每一位转求，使我们能像她一样全心热爱天主圣言，并尽心传播天主圣言。愿借着我们的见证与榜样，更多的人能听到圣言，信从福音，成为天国的子民。愿天主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家。阿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助佑我们。